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凌云，澳洲广角又和您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个发生在澳洲的真实故事，那是一只袋鼠的故事。然后我们一起去被当地土著人称为天堂的弗雷沙岛，领略一下岛上的迷人风光。硕大笨拙的袋鼠是澳大利亚的象征。据悉，澳洲每年都会有上万起车祸是由袋鼠引起的。善良的澳大利亚人民不但没有因此而迁怒于大袋鼠，反而会特别关照车祸下余生的小生命。在这个世界里，不仅仅是善良的人会在他人危难时伸出援手，就连动物也明白知恩图报的道理。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袋鼠露露的真实故事。
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
袋鼠是澳大利亚国徽的标志，这不仅因为它是澳大利亚独有的动物，而且因为这是一种只会向前跳的动物，象征着澳大利亚人永远向前的精神。然而，有谁听说过一只袋鼠因为救了人的生命而成为英雄的故事呢？袋鼠露露就是这样一只神奇的动物。好吧，还是让我们从头讲起吧。这里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以东150公里处的拉丘布山谷。这是雷·理查德先生的家。这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翁雷，他的妻子林恩，儿子鲁克，女儿 Celeste， 还有一位小狗 Pass。 这是 Gina， 我哥哥的女朋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住在一起。爸爸妈妈和我们都喜欢动物，我们养兔子，在公路上发现小动物就抱回来照顾它们。有时候孩子们会抱回来一只生病的鹦鹉，一只受伤的袋熊，或者小负鼠什么的。雷的家就坐落在公路旁，周围树木茂密，不时有野生小动物造访。他的儿女从小在山林中长大，与小动物们建立了感情。大约4年半前，我的儿子和朋友们出门玩，就在公路对面。回来的时候，在公路上看到一只被汽车撞死的大袋鼠，他就把袋鼠拖到路边，防止汽车再撞上。当他拖的时候，袋鼠的育儿袋动了，他把手伸进去，当然是一只小袋鼠。那个育儿袋里有东西在动，我一伸手发现了一只婴儿袋鼠，就这么小，我把它拉出来用衣服包上就抱回家了。 爸爸妈妈开始不知道，我直接把他抱到我的房间里，给他水喝。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到鲁克的房间，满地都是报纸。我问鲁克：“这是报纸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有了一个小朋友，妈妈，一只小袋鼠就伸出了头。”我说：“哎呀，不能再要动物了。”好吧，你想保留它，你就得自己照顾它。我觉得作为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能这样照顾小动物，非常非常感人。我说：“好吧，你必须好好照顾它。”我用旧的被子缝制了三个育儿袋，就像袋鼠妈妈的育儿袋，轮流使用。鲁克就整天挎着这些育儿袋。刚开始的时候我用奶瓶喂他，后来他不想喝奶瓶了。再过几天他把奶头推出来，我想可能他已经长大了。我就拔了一些草放在了育儿袋的边上，早上起来一看，那些草不见了。他们每天晚上喂他三次。有一天早上我听见他喊，他吃草了。白天主要是雷照顾他，晚上他睡在鲁克的房间里，睡了很长时间。后来我们把育儿袋挂在外边，他就自由地跳进跳出，就这样他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有一天我们坐在一起给他起名字，林恩起了一个名字叫露露，从此他就成了袋鼠露露。That the strangest thing you ever will see, you won't believe your eyes. It's a black crow flying backwards to keep the dust out of his eyes. I have seen a kangaroo thirsty from the drought pop into a country pub and buy the boys a shout. He bought an extra dozen and put them in a pouch. Then he gave a grin and left the pub hopping with a slouch.去年九月，我们这儿下暴雨，还刮了一场大风，结果有一棵大桉树刮倒了。第二天我去整理现场，像往常一样，露露在后面跟着我。2003年九月的一个早上，事故发生了，一根树干折断后击中了雷的头部，将他砸倒在地，不省人事。那天早上该到了雷喝咖啡的时候了，却不见他的踪影。我的侄子布兰登也在。突然我听到露露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这是一种我们从来没听到过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太不一般了。我顺着叫声看去，看到了露露就在树下。我马上意识到雷就在那里。我说：“布兰登，快出事了，就在那边。”布兰登有6英尺高，比我跑得快。等我们赶到时，雷就躺在这儿，向左边侧着，一根树干压在他的头上。露露就坐在他的身后，用两条腿支撑着他的背，保持他侧着躺的姿势。他嘴里流出很多口水。如果是人的话，一定也会这样做，让受伤的人侧着躺，这样口水不至于堵住呼吸道窒息而死。我发现他的时候，那个树干还压在他的头上，大概这么粗，很长。他头上都是碎渣，我把树干搬开，弄干净他的脸和耳朵。 很快救护车来了，把他抬进了救护车，然后送上了直升飞机，他们把他送进了墨尔本的医院。布兰登的性格不爱讲话，一个月后他对我说，雷叔叔，你知道吗，那天你嘴里流出了很多口水，是露露在你的身后用两条后腿支撑着你，两只小手扶着你，我一听心都碎了。整个这个过程露露一直都待在那儿，他们把雷搬上救护车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就在一开始的那个地方。当时我觉得爸爸要死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惊呆了，觉得非常恐怖。如果不是露露用这种声音向我报警，雷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这件事实在令我感动，想一想几年前我的儿子救了他的生命，今天为了报答人类他救了我的生命，这真是个神奇的故事，露露真是个神奇的动物。2004年5月18日，澳大利亚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向露露颁发了动物勇敢奖，奖励他营救农民雷·理查德生命的特殊功劳。世界动物保护组织主席兼澳大利亚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主席休·沃斯先生说，这一奖项的颁发是为了表彰动物对人类做出的特殊贡献，这是第一次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理事会将这一奖项颁发给了一个野生动物，它就是袋鼠露露。露露的不可思议的救人行为，用现今的科学似乎难以解释，但却应验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善有善报。所谓万物皆有灵，善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你所得到的或许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位于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弗雷沙岛，距离昆士兰大约300公里左右。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沙岛，也是和澳洲中部著名的大红石、北部的开克鲁国家公园以及南部的大堡礁同列世界自然保护遗产的一处旅游胜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到这个澳洲的世外桃源去看一看。
喜爱旅游的人们，谁不想欣赏那些闻名遐迩的古迹，享受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美景呢？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澳洲的世外桃源，那一定要去弗雷沙岛。能移动的沙丘、热带雨林、遍布岛上的淡水湖泊， 以及一眼望不到头的金色海滩，构成了这个岛屿独一无二的景观。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沙岛上，你可以体验在羊肠沙路上开四轮驱动车的刺激，欣赏到热带雨林特有的植物，还可以在小溪中漫步，在碧水中畅游。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到被当地土著人称之为天堂的胡雷沙岛，享受一个完美的假日。哈维贝是去胡雷沙岛的必经之路，从那里坐渡船还需要45分钟左右才能到胡雷沙岛，但也不用心急，可以在渡船上欣赏水天一色的景致，感受一下海的气息，让那些都市的喧嚣与烦躁都随风而去。让澳大利亚人引以为豪的弗雷沙岛，在1992年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遗产。它是以英国的一位客死在此地的船长弗雷沙的名字来命名的。看到这条白色的大船，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弗雷沙渡船码头。它不仅是弗雷沙岛码头的标志，同时也起到了挡风的作用。弗雷沙岛就像一片橄榄叶，静静地漂浮太平洋蔚蓝的海水中。弗雷沙岛的宽度从5公里到25公里不等，在它的东面就是金色的75海里海滩，是以它的长度来命名的，几乎与弗雷沙岛的整个长度差不多。这么漂亮的海滩其实暗藏着许多危险，这里不仅是鲨鱼出没的海域，而且还有许多有毒的海生物，像 jellyfish 水母，所以整个75海里海滩是不可以游泳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游人们在涨潮的时候欣赏它的壮丽。在海边甩竿垂钓，而且沿岸还有许多不可错过的风景点。在75海里海滩的最北端，是弗雷沙岛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叫做 Indian Head。
We're on the top of Indian Head now, and the way it got its name was from the English explorer Captain James Cook, who sailed along the east coast of Australia back in 1770, and he saw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Aboriginal people who were standing at the top of this headland. And back in those days, the English used to call native people from different lands, they'd just call them Indians. So he named this Indian Head. But these days, we like to bring people up here to visit and look down into the waters, and we quite often get to see a lot of the marine life. We've already seen some sharks and turtles this morning, but we quite often see stingrays and dolphins, and in the winter time we see humpback whales that come in close as well.
This Indian Head is the 岛上面的一个最佳观景台。从海平面到这里呢，大概有70多米，所以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呢，走了一些山路，但是呢，能看到这样的美景也是非常值得的。
由于弗雷沙岛未经过任何人为的开发，所以这里保持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这里的海水清澈可见底，如果幸运的话，可以看到鲨鱼、乌龟自由自在地享受它们的乐趣。 在这里还可能会遇到丁狗、澳洲土狗。在岛上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告示牌，提示人们千万不要喂这些澳洲土狗，一则这会破坏弗雷莎岛上动物的食物链，另一方面还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危险。导游告诉我们，这些土狗主要是以鱼和蛤蜊为食，所以在沙滩上经常有它们的身影。沿着75海里海滩向南下，可以看到呈现不同色彩的砂岩。因为铁、锌等成分的不同，所以沙子会有不同的颜色。这些有颜色的沙子长达15公里。在这一段的海滩上，有一条名叫 Mahano 的船，静静地躺在这里已经70多年。别看它现在残破不堪，它可是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它曾经是一艘往来于纽澳之间的豪华客轮，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征作救护船前往英国。在1935年，服役了30年的 Mahano 退休了，它的主人把它卖给了日本的拆船厂。在去日本的途中，他似乎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走到这儿的时候就选择了长眠于此。再往南走不远，就能看到弗雷莎岛上最长的一条小溪了。这条小溪名叫 Alley Creek，是地下泉水形成的，每小时有400万立升的水流入大海。这是岛上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也是每个游客必到的地方。溪水不深，也不是很凉，尝一口很甜哦。在炎炎的夏日，与3、5好友一起嬉戏其中，真的不虚此行哦。不知你有没有在海滩上疾驰的经历？现在正好是退潮的时候，整个海滩就像是一条高速公路，时速可达100公里左右。还有成群的海鸟聚集在海滩上。有经验的导游告诉我们，在75海里海滩上只有2种海鸟，一种是专门吃鱼的黑头海鸥，另外一种就是它们了，叫做黑刺鹬，是专门找蛤蜊来吃的，在它们聚集的地方可以捡到蛤蜊。其实以前这里的蛤蜊到处都是，但是随着弗雷莎岛游人的增多，蛤蜊越来越少了。在这一集里，大家看到的是弗雷莎岛的东海岸，相信您和我一样感叹弗雷莎岛的自然之美。在下一集里，我们要去弗雷莎岛的西海岸放松一下，享受一个惬意的假日。
的确，湛蓝的天，蔚蓝的海，可以让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现代人好好体验一下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好了，今天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别忘了下一期还有惬意的假日等着我们呢。